阻留細路仔返學在內嘅各種打壓。陳建剛表示，使人感到荒唐嘅係，佢嘅好多當事人向佢反映，脫離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被送到環境一般而且相當惡劣嘅看守所，就好似進入咗天堂一樣。佢話，佢最主要嘅一個環境就係同一夥人、同一個機構，而且係不固定嘅關押地點。咁樣嘅一夥人、一夥流民控制一個人，而且冇任何其他一個機構嚟參與，所以就係為所欲為嘅一個狀態。所有嘅當事人咁樣被關押，如果佢哋被送到看守所嘅時候，佢哋會感到好似進入天堂一樣，因為佢哋進入咗看守所之後，有固定嘅食飯時間，同一個牢裏面至少有十幾個到二十幾個人。去審訊嘅時候，警察亦都要按時間遵守佢看守所有關審訊制度，仲要隔住鐵欄杆，唔能夠打佢哋，只能夠言語威脅佢哋。喺嗰一種嘅情況下，佢哋就得到咗一種保護，而且認為簡直好似進入天堂一樣。陳建剛表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被好多人稱為茉莉花條款，因為中共喺2011年茉莉花革命發生後，當年8月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第73條規定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個秘密羈押合法化，引發外界批評。好多國際人權組織長期以來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或強制失蹤發表調查報告，指責中國違反國際人權，但中國政府都是冷漠以對。人權活動人士指責指定監視居住作為一種秘密關押的無監督制約措施的酷刑，已成為中共當局殘害和打壓異議人士的主要手段。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2015年就8月30日的聯合國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為美國之音撰寫文章表示，17名709律師大竹部案中被失蹤，被秘密關押的律師、律師助理和維權人士的家人8月29日公開致函中國公安部長郭星坤，要求當局依法說明他們家人的下落，依法辦案，依法治國。王亞秋列舉一些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酷刑的實例，包括知名異見藝術家艾薇薇2011年在北京被秘密羈押81日，2015年在浙江温州為反對拆十字架拆教堂的基督徒提供法律代表的張海律師，以及2011年茉莉花事件期間維權律師劉士輝、唐京玲等等。其中唐京玲被禁止睡覺長達10日，最後直到她渾身發抖、雙手麻木、心臟感覺不好、生命出現嚴重危險時，警方才允許他每日睡一至兩個小時。異議作家野道曾經被關押在廣州民警培訓中心接受監視居住長達96日，期間足足一個月沒見過陽光，每日審訊22小時，一小時吃飯，一小時是睡覺，這樣審到第七日，胃大出血，才停止了這個方式。曾因組織中國民主黨而入獄8年的何德普，早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就被公安局監視居住過85日，期間被關在一間沒有暖氣、沒有窗戶的暗室裏面，遭脫光衣服，由20多名看守兩個小時輪班將他四肢似成大字形強制按在木板上瞓了85日，後背皮膚潰爛，仲時時不給飯食，不給水飲，稍有要求仲要遭到打罵。何德普2011年9月發表了反對讓秘密拘押合法化的聲明，他說他的感受是中國的監視居住制度是最殘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中共當局除茉莉花革命之外，另一次大規模逐步和使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迫害維權律師和公民的事件是2015年709大逐步案，300多人先後被逐步、刑拘、控制、約談等等，709被捕的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多數人還被強迫服藥，服藥後肌肉酸痛、頭暈眼花、意識不清。 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2015年7月被捉走后，9月8号从北京监居场所被转移到天津武警部队里面的一个监居场所。谢燕益回忆说，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日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他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嚎。谢燕益说，他是与世隔绝的，将每一个人单独关押，而且是全封闭的。在里面你的一切权利、自由，这个行止都要服从于专案。然后这个过程中必然就会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比如说对你打骂。曾经他是被16个小时坐军姿，坐到你下肢都麻木，大小便都没办法自主。长时间不是说一日两日，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会导致人瘫痪。谢燕益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就是一种反人类酷刑。他说指定监视居住是反人道的、反人权的、践踏法治的一种做法，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等于就是强迫失踪。谢燕益表示，有关当局监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滥权行为，突破底线，构成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威胁，包括统治者自己，因为他们一旦失势亦都会被监居。他说尤其是现在他们这些被监居的朋友是十分需要关注的。常伟平现在这个是他第二次指定监视居住，这样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现在滥用、反复地用这个指定监视居住，这个强制措施你不能够无限地去运用，而且是滥用。他其实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生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威胁。中共当局自2015年709律师大捉捕后，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越来越厉害，以各种非法方式迫使他们无法执业，打烂他们的饭碗。目前已经有至少几十位维权律师被注销或者吊销执业证。分析人士预计，中共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实施酷刑的做法，不会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而终止，反而会变本加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